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25课，主题是70个7的意象。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9章20到27节。首先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9章20到23节的经文解析。我们先来看9章20节的经文。经文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这一节经文在描述下面的两点。第一点是祷告的总结跟但以理的代表性。但以理在第20节的经文里面先为自己刚结束的祷告做了一个简短的回顾。他提到自己当时正处于祷告和认罪的状态，并且特别强调他承认的是我的罪和我百姓的罪，而且是在圣山，就是耶路撒冷，迫切的倾诉恳求。值得注意的是，但以理称呼以色列人为我的百姓，而不是您的百姓，就是指上帝的百姓。这个用法呢，凸显了他强烈的民族代表的身份，这表明他坚定地站在有罪的百姓这一边，愿意为他们承担责任，并且向神代求。这份代求者的角色也呼应了古代文献中关于为百姓代祷的贤能的形象。就在但以理还在说话，他的祷告还在进行的当下，一个关键的事件发生了，就是天使的显现。这一次显现呢，标志着但以理的恳求得到了直接的回应。这不只是祷告的终结，更是新启示的开端，预示着神将透过天使这一次的现身，向但以理揭示关于未来预言更深层次的奥秘。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1节，经文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现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这一节经文是在描述天使加百列的显现。向但以理显现的是加百列，他就是但以理在更早的异象，也就是第8章里面已经见过并且担任解释者的那位天使。加百列接近但以理，但是经文特别指出他似乎是快速飞来。如果这里的翻译快速飞来的这个飞行是正确的，这应该是圣经里面最早明确提到天使是以飞翔姿态出现的例子。因为在这之前担任信差职务的天使通常好像没有特别提到翅膀。天使出现的时间是献晚祭的时候，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它强调了但以理对被中断的圣殿仪式的持续关注。天使选在这个仪式的时间显现，强烈暗示即将到来的启示将跟圣殿的恢复和宗教敬拜的重建有直接的关系。而天使的出现是为了回应但以理的迫切祷告，并且引出接下来的重点，也就是说天使的论述就是对70年预言的详细解说。再来往下我们来看9章22节，经文说，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这一节经文在描述天使的任务，就是传授给但以理理解力。加百列出现在但以理面前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传授他理解力。这项任务呢，跟但以理书第8章里面加百列被指示呢要使但以理明白异象的职责是相似的。他的职责就是帮助但以理，让他能够看懂而且理解那些深奥的预言和神圣的奥秘。所以加百列在这里扮演的角色跟但以理书第11章里面那些有智慧的艺人的功能非常像。这些艺人呢，负责向一般民众解释复杂的神圣奥秘， 因此呢，加百列的职责就是作为神跟但以理之间的一位导师和启蒙者。再来往下我们来看23节，经文说，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这一节经文在描述启示发出的时机跟核心意义。天使向但以理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他说呢，在你刚开始祈求的时候，这一份启示就已经发布了。而这里所谓的话语 word， 指的就是接下来天使将要解释的完整预言，它同时涵盖了视觉跟听觉的层面。最关键的是，这一份话语是在但以理开始祷告的那一刻就被决定和发出来的。这份启示之所以降临，并不是因为但以理的祷告内容请求了解释，毕竟因为他祷告的主题是认罪跟求怜悯。相反的呢，神的回应是针对但以理开始祷告这个行动的本身。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天使即将揭示的事件发展进程，其实早在但以理祷告之前就已经被神决定好了。但以理的虔诚祷告促使神启动了对他揭示这项既定计划的时机。以上是关于9章的20节到23节的经文解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小段经文的经文大意。20节到23节这段经文其实在讲的就是上帝垂听祷告跟启示的降临。首先是祷告替代了献祭。但以理呢，在没有办法献祭的时候，他用真诚的祷告代替了实际的晚祭，持续在神面前认罪求怜悯。再来是但以理的蒙爱跟神迅速的应允。但以理被天使称赞为大蒙神的眷爱的，也就是他的品格蒙神喜悦，他的呼求被神迅速垂听，天使加百列就立即降临。再来，这里面也包括了启示的一个最终目的。神赐下启示的目的不是给予所有的细节，而是要但以理获得智慧跟聪明，明白说一切都在耶和华的掌控之下，他必将在所定的日子拯救百姓。以上是关乎第九章20到23节的经文大意。再来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的经文解析，这也是第九章里面最重要的几节经文了。我们先来看九章的24节，经文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尽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这一节经文是在述说关于70个期的预言的起源意义，还有它的终极目标。天使加百列揭示了70个期，也就是490年这个新的时间框架。但以理用这个数字明显否定了先前历代志作者认为耶利米预言70年已在波斯时期实现的观点，他反而将原来的预言周期大幅的延长。这个新的数字呢，被看作是一个划定而且既定的期限，是神特别为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安排的末世时间表。这个新的时间呢，有两个主要的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安息年神学的启发，也就是说认为说这个70个七年相当于10个西年。这种计算受到立位记里面安息年跟西年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土地因违约而必须休息，以及对罪行施加七倍惩罚的观念。但以理可能将70年流亡期扩大为70个安息年，从而得出490年的数字。这是新时间的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是末世论分歧的影响。这个数字呢，可能也受到了当时启示文学里面盛行的历史分歧观念的影响。比如说，以诺书里面常将历史分为70个世代，因此呢，70个七年不只是对圣约惩罚的计算，更带有末世定数的含义，表明历史将会按神的既定计划走向终结。 而这个七十个七，它的预言有六大终极目标。换句话说，这490年的终点将会带来六个最终的理想化的属灵成果。但以理相信，邪恶必须运行到神所划定的时间期满，才能够被彻底的终结。而这当中的目标会实现在第一个，止住过犯，就是彻底停止过犯；第二个，终结罪恶，让一切邪恶的运行达到顶点后被了结。这两个不只是指百姓的罪，也包括了亵渎圣殿的行为和背约犹太人的罪行。第三个，完成赎罪，彻底赎清所有的罪孽，使百姓的罪恶得到完全的涂抹跟赦免。第四个，引进公义，就是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公义国度，不再有任何的腐败跟不义。第五个，证实启示，就是封住或印证所有的意象和预言，证明过去所有关于末世的预言都是真实而且已经应验。最后一个，第六个，高抹圣所，最终的终极目标是重新洁净和奉献耶路撒冷的圣殿。虽然有人认为至圣所指的是弥赛亚，但是在现代的主流观点里面，它主要是指圣殿的复兴。这个仪式是参照了摩西时代高抹会幕的传统。再来，关于七十个七提到的高抹至圣所的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做一点解读。在历史上，对高抹至圣所的解读曾经引起极大的争议。虽然这句话可以指圣殿的重新奉献，但许多早期基督教和犹太的解经传统曾经试图把它解释为跟弥赛亚有关。不过呢，目前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这里更倾向于指圣殿的实质性的洁净跟恢复，而不是单指一个特定的人物。再来往下，我们来看9章25节，经文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这一节经文目的在说明七十个七预言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们先看七十个七的具体划分跟起点。这一节经文开始详细划分490年的时间表，并且试图确定预言的起点。预言的起点呢，其实是从话语的发出开始，但是这个话语的本质，经文说这段时间是从有话语发出开始计算的。这话语应该被理解为神圣的命令，而不是波斯王的诏书。在这边起始的时间有争议，许多的解经家认为这里指的是耶利米在公元前605年发出的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并没有提到重建耶路撒冷。更重要的是，在上下文里面提到了，在你开始恳求时，这话就发出了。所以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个话语指的是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所得到的关于重建的这一次启示，而不是耶利米原本的预言。此外呢，由于这段时间的计算是基于虚构的日期，我们也不该期待计算结果会完全的精准符合历史。再来，我们来看预言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七个七的部分，49年。这里的目标是要重建圣城。预言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七个七，49年，这段时间将持续到一位受膏的领袖出现。在这段时间内，耶路撒冷城将会复原并且重建。虽然经文里面的复原一词更常是用来指流亡者的归回，但是重建城市自然也包含了流亡者归来定居的意思。重建后的城墙和壕沟将让耶路撒冷重新设防。那在这里呢，预言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七个七的这个部分提到的受膏君，也就是受膏领袖的身份，最有可能指的是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还有省长所罗巴伯并列为领导归回的两位受膏者。虽然长期以来存在将这里解释为弥赛亚的传统，但是这在现代的学术界已经不被采纳了。 再来我们看的是预言的第二阶段，就是62个期，总共434年的部分。第一阶段结束就进入了这个更长的第二个阶段。根据希伯来原文的标点符号，这62个七年是独立于前面七个七年的另外一段时间。这69个七年并不是连续的单一时期。如果我们从波斯时期，就是公元前538年开始计算这434年，结束时间大概是落在公元前105年。这个在预言上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证明了作者可能使用了概述，而不是精确的时间。而现代学者通常认为，这个62个七年的结束点应该落在安提阿古四世出现之前不久。因此呢，这个数字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概略的数字，而不是作者的计算错误。这第二阶段的特性，其实它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因为它重建跟困苦是并存的。耶路撒冷城虽然被重建，并且设有广场跟护城河，但是这整个62个七年，就是归回后的这一段漫长时期，将会在艰难困苦的时代中度过。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归回后的这段时期并不圆满，并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耶利米的预言。许多文献都提到，即使圣殿被重建，但以色列人仍然受到压迫，而且当时的社群还被认为是背离信仰的一代。这表明这段时间虽然有实质的复兴，但是精神上跟政治上的挣扎还是继续持续着。
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唯有他能显明奥秘事。谦卑寻求神，他必赐下智慧和聪明。让我们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九章的25节，接下来我们来看九章的26节。经文说，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节经文是在预言受膏者的被杀跟城市的毁坏。到了这节经文，预言就进入了关键的转折点，这里描写了一位重要人物的悲惨结局，还有城市面临的灾难。这里提到说受膏者被剪除的悲剧，其实这个受膏者到底是谁，跟这里所用的动词导致的争议是相关的。经文里提到，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剪除的希伯来原文是 karot。 学者们对这个的争议点主要是在于说，这里的 karot 剪除这个动词不只是指死亡，也常指立约，但是在这里的上下语境当中应该是被解释为被杀或者是死亡。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动词有争议，导致了这边受膏者的身份认定也产生了争议。这里的受膏者可能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最普遍的解读，也是最传统的解读方式，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这边指的就是基督的受难。但是第二种说法是比较有可能的，就是指当时的大祭司奥尼亚三世。许多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这里的受膏者应该是指在马克比时期被谋杀的大祭司，而这样的说法跟但以理书当时的历史背景更加的吻合。最终呢，现代的学者大多认为，这里指的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大祭司奥尼亚三世被谋杀的事件，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71年的时候。他是当时的最高宗教领袖，被人设计杀害。当然，传统的基督教的解释是把这里看作是预言基督的死亡，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却是大祭司奥尼亚三世才是这里的受膏者。而经文也提到一无所有，经文描述说，这个奥尼亚三世被剪除的时候一无所有， 这里的一无所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死的时候是孤立无援、悲惨或不公正的。一无所有这个原文本来解释就存在着争议，但是他最有可能就是暗示了这个被谋杀的大祭司在当时是孤立无援的一种状态。接着呢，经文又预言了另外会有一位人物的出现，以及他对耶路撒冷的影响。这就是第26节下半句说的，并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的这件事情。这边提到的必有一王的名，也就是那要来的王的子民，将会摧毁耶路撒冷和圣殿。几乎所有现代的解经家都同意，要来的王的子民指的就是摧毁耶路撒冷的罗马军队，而那个王指的是罗马将军提多。所以这次毁灭指的是公元70年罗马军队彻底摧毁耶路撒冷城和圣殿的历史事件。这就解释了预言中提到的城市和圣殿被摧毁。预言接着又提到说，但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这表明强大的敌人，也就是罗马或幕后的敌对势力跟神子民之间的冲突将会持续到70个7的末了。虽然有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这个王指的是安提阿古四世，但是因为他没有彻底摧毁圣殿跟耶路撒冷城，所以这个解释被认为是不符合经文上下文的完整描述。而最后预言也提到了，直到被命定的战争结束，荒凉会持续的存在。这个就意味着在预言的终点来临之前，这一场被神定下的战乱和荒凉将会不断的持续。这个跟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有相似的地方，都是指末世前持续的动荡时期。最后我们来看9章27节的经文，经文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这节经文描述了70个7预言里面最后一个七年所发生的关键事件，还有一位跟神为敌的领袖的结局。这里最后一个七呢，是敌对者的行动跟结局。敌对者是谁呢？就是实施最后阶段计划的主角，很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将来要来的王，也就是与神为敌的敌基督者。他会跟许多人建立盟约，而这里的动词带有借由强大势力强迫或推行立约的含义，所以这表明这位王将强行跟部分人建立一种关系，而他的行动会非常成功。我们姑且把这位王称为敌基督者好了。他的行动会非常成功，他将使圣殿的祭祀与贡献止息，这意味着他成功地打压了神的子民的公开敬拜活动。而这一种极大的痛苦跟压逼会持续一期之半，就是七年的一半，三年半。神的子民不必经历整个七年，只经历这半段时间的苦难。这个敌基督者，也就是这个领袖，他会设立憎恶的东西，这是一种跟拜偶像相关的让人感到可耻的肮脏的行为或偶像崇拜。这也可能是指在圣殿或圣殿周围设立了亵渎性的东西，无论它的确切形式是什么。这个敌基督者的目的就是要针对神的子民还有神的计划造成荒凉。尽管这位敌基督者的领袖缠暴成功，但是他的结局已经被神预先定下了，就像过去残暴的侵略者一样，神最终的惩罚将会倾倒在他身上，正如神曾将愤怒降在自己的百姓身上一样。而这里就强调了神的公义和敌对者的审判是无可避免的。再来往下，我们要看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这一段落经文大意。这段经文就是在阐述关于70个7的预言。70个7呢，是神定下了一个确定期限，在这个期间神将会完成6项超越但以理所求的救赎目标。在69个7期满以后，那位受膏的君王将会被杀，随后呢，罗马军队将会毁坏耶路撒冷跟圣所， 这一场冲突将持续到终结。而在最后的一个期中间，就是三年半，一位敌对神的人物，就是一位敌基督者的领袖，将会强制停止献祭，并且设立使地荒凉的可憎之物。最终呢，这种极致的邪恶会被神定罪，并且彻底消灭。预言的终极指向是末世的大患难和上帝的最终审判。接下来我们来把涉及但以理书九章24到27节的主要的争议，就是70个七，做一点简单的分析。70个七主要涉及五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起始日期的确定，也就是但以理书九章25节提到预言的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具体是指历史上的哪一道命令。这里呢，就直接影响了整个预言的时间轴。有三个主要的候选日期，分别是古列王允许以色列人归回，大约在公元前538年；第二个是亚达薛西王准许以色拉归回，大约在公元前的458或457年；再来第三个是亚达薛西王准许尼西米归回建城墙，大约在公元前的445年到444年左右。再来问题二是时间单位是什么？原则上呢，一个七就是七年，不是七天。再来呢，是但以理书九章26节的那个受膏者是谁？在七个七跟62个七之后，有一位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这位受膏者究竟是指谁呢？有人说是耶稣基督，有人说是一个被谋杀的大祭司，甚至有人说是指古列王。再来第四题是最后一个七的解释跟应验，也就是时间的间隔问题。从第69个七结束到第70个七的开始之间，是否存在一个时间的间隔呢？这里有两派学说，一个是历史派的，认为说70个七是连贯的490年，所以它是没有间隙没有间隔的。再来另外一派是时代论，他认为说有间隔有间隙，而这个间隔就是教会时代，第70个七还没有开始，将会在末世的时候应验。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但以理书九章的26到27节，这两节呢问了几个问题，就是谁是那来毁灭城的君王，谁是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久，并且在一期之半废除祭祀的那位呢？这里主要争论的有两派，第一派呢是历史派，也就是所谓的非时代论者呢，他们认为呢，那来毁灭城的君王，还有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久，还有一期之半废除祭祀的那一位，要么就是指公元后70年在耶路撒冷毁灭城的那位罗马提多将军，要么就是指安提阿格四世。那第二派的理论就是时代论者，他们认为呢，这几个小问题所指的都是那末世的敌基督者。前面的这五个问题呢，我们讨论了时代论跟非时代论者，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前设学说，就是他认为所有的预言都在耶稣基督时代，或者是公元后70年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应验完毕。他不接受末世的字面应验，而且他认为呢，经文里头的受膏者指的是耶稣基督，毁城的君王指的是罗马提多将军，而一期之半呢，指的是罗马军队在公元后的66到70年间对圣殿的亵渎。以上呢，就是关于70个七的争议里头比较有出现争执的三个流派。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人生你不在你身边。